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篇哈，原则上因为我们这个上一次已经把这个整个都看过一下，我们就认识这个第七篇事实上是连同着这个第六篇第六篇着重在这个变化神有一种叫做诸变化，我们也是在经过一种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都是神在人里面的行动。那这一篇信息跟前一篇信息弟兄们在写这个纲要上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它有一种着重，一个叫做着重在这个篇题的最后一句话叫做内在的神圣启示换句话说可能我们比较多关心的是约伯这个苦难，还有这个所谓的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所谓圣灵在外面的管制。那第七篇信息就比较着重的在来看就是在我们的里面那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说到在旧约里面是神同着人并在人中间简单说就是在人的外面是一个叫做间接的行动。那在这个间接的行动里的内在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见每一个间接行动里面所启示的基督这个旧约的圣经所有的犹太人都看，但是他们没有从里面看见基督。那保罗在他的执事里面就是要把这个隐藏的奥秘就是基督还有召会揭示出来所以就着旧约的这个部分的话请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回头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点，我们主要的要来看关于基督的启示比如说从神创造人，我们要看见基督有神的形象，基督就是生命树，金银宝石或者金珍珠宝石都是说出基督。那再来就是建造成为神的配偶这个也是说到这个神圣经纶的完成。那第二个重点讲到接受基督做他的救赎这就非常清楚了，祭物还有流出的血怎么表征基督，牺牲的皮子怎么说出基督作为我们的义，再来就是女人的后裔也是在这里表征基督。那当然我们上次提到男孩子也是这个团体的女人后裔要来完成神的经纶，这是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讲到燔祭他这边就说了燔祭是基督是燔祭的实际。那在这个下面所有引的圣经节呢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他着重在就是基督那个是神的所喜悦的，是神的爱子所以下面这个基本上引的所有的圣经节很长都是在讲这个基督是神的爱子。那另外讲一个东西就是叫做以爽的香气，使神喜悦以爽的香气所以在这个主身上他怎么叫神喜乐，然后呢到了灵后二章十五节这些被基督构成的人他们成了基督的馨香之气。那另外雅歌这个爱主追求主的女子被基督的所事构成，他们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种的香气所以成为一种叫做以爽的香气。所以我们着重的来看叫做为神所爱为神所喜爱，并且成了满足神的香气。再来第四也是非常的清楚，因他的后裔就是基督得福所以这个后裔预表基督再来神所拣选的人需要接受并答应神的呼召当然这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的，然后说借着基督做燔祭活在神面前，亚伯拉罕有一种帐篷和祭这个帐篷和祭坛的生活。然后进一步的就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律法的颁布被律法暴露，认识自己是有罪，然后就要以基督为帐幕，为祭司，为供物来活在神面前想同着基督在基督里享受神一切的所事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来看这五个点其实它每一个点就是叫做这些间接行动的内在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要来看基督然后下面就说约伯按着游牧的方式还有等等为儿女献祭的方式是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这里当然就是着重的在看就是说约伯的启示是有限的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小点，得到了有关神的审判可以说就是洪水的审判， 还有神因着人的燔祭而看重人的神圣启示。所以简单讲，在亚伯的身上也看见这件事，在后来挪亚他在洪水之后献燔祭也是同样的，有这句话，人神因着人的燔祭就看重人，然后呢就不再用洪水审判这个地。那再来这个下面讲说没有关于基督还有神的灵的事。那下面第四个小点呢，大家注意一个点，就是说他这边说约伯你事实上并不认识我是谁，你没有看见我是无限的。请大家把这个无限的圈一下这个约伯一方面可能是义的，但是呢这个诗人就说我们的义在神面前好像污秽的衣服换句话说，这个神的义的标准高过我们太多了神是无限的。所以第五个小点就说我们需要像鹿切慕溪水一样的来寻求神与神的子民在神的节期一同享受神。那当然最后就说约伯记事实上没有一个正确的结束只有在新约里才完满的看到。那这个就是在叫做旧约里的间接行动。那在新约里的我们姑且讲这个直接的行动这个引经我稍微点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跟十四节就是在讲这个第一个终点，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来，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来你看第一个大点就说从基督的第一次来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呢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还有九到十节就是到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那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叫做内在启示。这个内在启示就是你看这个引经中间夹了一个以弗所三章十六到十九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终点，第二个终点。那讲三个主要的动词，等会我们或者是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翻到第二个终点，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主要的动词。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人需要在基督神圣的生命里长大第一个字叫长大，使他可以借着分赐生命的灵变化成为基督的所事，这是第二个词。第三，好与众圣徒同被建造这个就是第三个重点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神在人里的行动的内在启示。神在我们里面到底做什么事赐我们生命，叫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第二个什么？赐变化，把我们变化成基督的所事。再来，把我们众人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基督的身体在第二个终点，它有好多发表，就是三一神的身基体，就是新人，就是新造，是团体的神人，是神和人的调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都是讲到这个事情所以长大、变化、建造是这个内在的行动的一个故事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第二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就讲基督的第一次来就讲到主耶稣，我们可以说他经过的变化，也可以说他所经过的过程。那我们着重一下来看八十对不起，就是你们的第一个终点的第二个小点耶稣在生活里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然后在他的人性生活里足以把他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做我们灵魔的范本，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事实上在这个受苦的事情上主耶稣他就鼓励门徒说学生不会大过夫子的，就意思就是说主所受的苦比我们高多了所以但是呢他的这个受苦还是成为我们灵魔的范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享受他的恩典就使他内住的灵带着所有生命的丰富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品这个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可以翻过来看第二个终点对不起，可能我这个跟你们不一样但是就是第二个终点那第二个终点这里呢可以这样说，第一个小点就是一个总纲把 这个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呢，分作两个部分，一个叫法理的部分，一个叫生机的部分。法理的部分就是在基督里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称义我们，并使我们与他和好。你看，这是一个分号。然后第二个就是生机的拯救的一部分，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啊，这个就是灵魂体，直到体得赎，就是得荣。阿们啊，那这算是一个总纲。那第二个小点啊，就讲到啊，在我们身上做的事啊，借着复活重生我们，更新我们，变化我们，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啊，第三个小点就说，有这个外面的销毁，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在这个复活里经历他，享受他追测不尽的丰富。啊，基本上这个跟前面的这个领会是一样的啊。那到第四个小点就说到这个三一神成了召会基督身体的源头、元素还有数值啊，所以你可以领会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享受基督追测不尽丰富的结果，就是我们团体的成为这个基督的身体。那关于啊，翻过来，关于三一神在基督里啊，信徒里是实际的奥秘啊，基督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他的门徒，那只要等到实际的灵来启示。那这个实际的灵主要就在使徒保罗身上，保罗完成了神的话，就是关于基督是神之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之奥秘的神圣启示。啊，所以我们如果就着叫做内在的启示的话，这个就是保罗所做成的。那我们可以说前面的纲要，我们就注意基督如何是神的奥秘，然后我们也来看召会如何是基督的奥秘。那下面第六个小点开始，那简单这样讲啊，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往下读啊，就是第八篇开始以后啊，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个跟我们已过读这个文化啊，这个怎么讲啊，需要让基督来顶替啊，使我们好在这个主的旨意里成全成为一个新人啊，是很有关系的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读这个箴言。箴言呢，照这个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就说啊，这个箴言啊，就是所谓的叫做智慧，或者是叫所谓宗教里面的教训。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培养修养人，叫人修养，培养人的性格品格。那这个东西你看，跟我们在哥罗西里面听到的这个文化像不像啊？那其实是非常的像，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啊，在箴言里面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基督的取代，啊，基督的顶替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到第八篇开始以后呢，我们可能这个思想上，我们就要有一个这样的领会。这边事实上，李弟兄就是来铺路，很多人盼望从箴言得着智慧，来培养自己，来修养自己，建立自己。但是呢，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怎么样？有一个危险，就是有一个叫做撒旦的这个狡猾，就是取代了基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等会要来看的事。那所以呢，第五个小点、第六个小点，这边就是第七篇的末了。事实上，他就是在讲，比如说第六篇、第六个小点，他就是把哥罗西书当中所有基督的丰富，把它启示出来。这个是不是叫做基督的启示啊？基督做神所分给众圣徒的份，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了新人的一切肢体。新人就是生机的身体，神要使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做我们基督信徒的一切。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保罗的关于这个神经纶奥秘的启示。下面同样的，他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使他和他所完成等等成了我们的实际。那这一篇信息跟第六篇信息的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第六篇信息只讲到我们在今世神在我们身上这个变化的工作。那第七篇信息就把它推到最后了，叫做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啊，所以第八个点就说神在基督里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啊，变化的工作。第六篇讲变化，对不对啊？直到他的变化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首先千年国的得胜者，至终新天新地的众圣徒，使所有蒙他拣选并救赎的人成为团体的彰显。那这个点我们等会也会说，这个一个约伯那么好，如果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弟兄很完全很好，你觉得神要不要呢？神也不要，神要很多的人 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他团体的彰显。那这个是神在他经纶里面的另外一个奥秘。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想不想做保罗啊？说实在，有时候蛮想的，对不对？不然怎么会取名叫保罗呢？但是啊，神没有再有另外一个保罗，是不是这样子啊？神反而是要很多的叫做他的复制，那很多的他的复制呢，个别的我们等会会看啊，都变成撒旦控告的人，撒旦昼夜都在控告我们，因为我们怎么样，还都不太完全。但是我们这么多不完全的人，团体的在一起，却成为神的彰显。那这个就是神的智慧，而且要叫撒旦闭口，是不是这样子啊？叫撒旦蒙羞啊！所以这边就说，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在勇士里极完满的显出他自己。啊，光主耶稣就要四卷福音书要写出来。那弟兄们，你们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极完满的彰显他？我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团体的赞美主，在神的经纶里，我们就被建造在一起，可以来彰显他。他说，这个跟任何约伯所追求的属人的美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这一篇信息的结束。那我们来看第八篇，万般的智慧。那简单的说，箴言就是智慧的话。箴言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便是通达的言语。换句话说，整个箴言啊，这个所罗门刚刚讲说，所罗门啊，西西家他们记录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话？就他觉得是智慧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第八篇信息啊，他来总结这个叫做万般的智慧。那我们到第九篇就会看啊，在箴言里面，李弟兄归纳有四大金块啊，四大金块。那在这个里面呢，就说凭神的智慧过敬虔的生活，这个就是头两个。四大金块，第一个就是要得着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敬虔，或者叫做敬畏的生活，或者叫做遵从神的生活。因为这个字啊，我们这个中文啊，翻来翻去，好多本书啊，都翻了不同的字，就是有敬虔，有敬畏，还有遵从啊。等会我们都会看到，翻来翻去翻了不同，所以你等到你去读生命读经或很多书啊，如果你读到这三个字，基本上你可以说这个在箴言这本书里面是同一个字啊，这样弟兄姊妹可以领会。那再来另外两个金块，一个叫孝敬父母，一个叫做尊重婚姻啊，这个是李弟兄整理的四大金块，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珠宝，他说有130个以上啊，他列过细项啊。那所以智慧就是啊箴言里面其中之一，所以第八篇信息讲这个万般的智慧。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个大点的第一个终点，他就说箴言的主题就是要凭神的智慧过敬虔的生活。箴言的中心思想是我们要寻求智慧。那在这个弟兄啊，这个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呢，他特别很强调这个智慧啊是做事的方法啊，就是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就是做事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等会读对不起，等会读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哈。然后下面说，智慧来于神，神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啊，这个就是在他的话里，你可以就是说由他的口而出，就是在他的话里，智慧和聪明都在他的话里。第四，智慧是比金子银子珊瑚更贵重啊。第五，在箴言的某些段落，智慧是人为化的。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智慧就是基督自己。好，所以下请各位看第二个大点啊，第二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就是罗马书11章33节，说到神的智慧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阿们。那简单讲，第一个终点就是在讲神是智慧的源头。好，我们主要看第二个终点，请大家看一下第二个终点。神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的。那这节圣经非常的关键啊， 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讲到，基督总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是指着叫做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因为啊，这个犹太人寻求神迹，希利人寻求智慧，但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啊，神的能力。那到了第二个终点，就是这里讲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啊，请大家回去看。第七节啊，那里有好几个注解。简单的讲，李弟兄就是说，在这里有三个词，第一个叫做智慧，第二个叫做奥秘，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得荣耀，第三个词是荣耀所预定的。那这三个词都是指着基督啊，所以啊，李弟兄在这个那里有个注解讲，神的智慧就是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它是隐藏的奥秘。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然后荣耀借着基督，他就是荣耀的主。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之后，他说犹太人如果真的有智慧的话，就不会杀了那个荣耀的主。所以呢，基督在这里啊，基督就是叫做。神经纶里的奥秘，换句话说，就是神他要执行他经纶的那个道路，就是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就是神他要来怎么样规划，有一个他的经纶呢？那个奥秘就是基督。神要怎么样把它执行出来呢？那个智慧是什么呢？那个智慧就是基督。那个执行的结果是什么呢？执行的结果就是荣耀还是基督。那这里这个就是这里在讲的。你可能觉得说，哎，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这个事？我们再往下看啊，就会看出来了哈。好，这个第三个终点很简单，就是照这个字面，愿荣耀归于借着耶稣基督归于这位独一智慧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好，请大家翻过来，下面他就直接讲了，基督就是神的智慧。那这里啊有一个重点啊，就是第二个终点。第二个终点，前面是在讲啊，就是主耶稣啊，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啊，这个显明神的智慧。那第二个终点讲，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啊。那这个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就是在讲啊，神是智慧的源头，但是呢，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基督他成为肉体的时候，这一位成肉体的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而这位基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是怎么样，他就是神要把那个奥秘的经纶要来执行的那个道路，换句话说就是那个智慧啊。所以接下来就说，这一位有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第二个小点，他说智慧和知识都具体化在基督里。第三个小点，智慧和知识既藏在基督这宝藏里，我们若没有基督，绝不能得着智慧和知识。然后请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引经啊，他的引经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跟二十三章第四节，他就说，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这个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间的奥秘的荣耀。我读一下原文，原来的经文，他说，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个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我刚刚讲的话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这一位基督在保罗的那个叫做完成神的话的那个启示里面，怎么样能够执行神的经纶呢？就是这一位基督必须要从是外面的基督变成什么？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这个叫做奥秘的荣耀，成了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那这个道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way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啊，这个奥秘，这个智慧， 就是这个道路，就是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很拗口哈，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能领会。好，下面又引了另外一个圣经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说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什么充足的知识。所以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结果呢，哥罗西书就在说，基督这个智慧就是神的奥秘，要做到，要借着他做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带到经纶的终极完成，就是荣耀里。这个就是叫做基督做我们的智慧。等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也是一样，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然后怎么样啊？公义、圣别、救赎，最后是什么？就是得荣耀。然后同样的，知识什么东西啊？就是啊，他说这一个新人，我们所穿上的新人，我们就渐渐更新，以致有什么充足的知识。你也可以说，以致有什么充足的基督。然后就说，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他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个基督就是那个叫做充足的知识。当神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出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基督就成了我们的知识，就成了这个新人的构成成分。这个就是神在他的经纶里面所要做成的。所以下面就说，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全人，接触主这个赐生命的灵，他就要浸透我们的灵还有我们的心思，然后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就有藏在基督里的智慧和知识。好，下面第四个点就很简单了，说作为信徒，我们是在基督里，并且基督就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下面这个点啊，着重在第三个终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从神给我们，指着一种传输，是现今的，是实际的，也是经历的。刚刚弟兄也读了这句话，我愿意再读一下，就是第三个小点，他说我们若留在主面前接受他的分赐，他就要传输到我们里面做智慧，以处理各种的难处和事情。主耶这边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作为例子，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呢，主在这边帮助我们，不仅要有客观的启示，他盼望我们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他是说，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的话，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叫做主观的经历。那这里就说出基督他作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这里说是现今的，是实际的，是怎么样啊？是经历的。所以就的某一面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经历啊？有没有经历这个传输啊？这个弟兄在这个信息里啊，他特别举一个例子，举说啊，这个我们这个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在对待儿女或年轻人的时候，特别需要智慧。我刚刚就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啊，因为他们家要管这个孩子用手机，所以呢，孩子都是透过爸爸妈妈的手机联网的。那结果呢，这个妈妈觉得啊，这个女儿上网太久了，就把这个联网断掉了。啊，女儿抗议，妈妈你不要整我嘛。他说：“这个妈妈回答很有智慧。他说：‘我不是整你，我是拯救你。’啊，这个架可能就吵不起来了啊。这个我们啊，有的时候啊，这个经历啊，真的我们需要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啊，这个应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若是己先出来，这个就是己的路，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让主出来，这个主就是我们的智慧。”那这个信息里面呢、啊，事实上弟兄很强调这个点。我们如果有印象啊，这个撒旦啊，他因着他的荣光就败坏智慧，因为什么呢？他注视自己的美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眼光看到我们自己， 结果我们就愚昧了。什么时候我们对准主，感谢主，主就要做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弟兄在这个信息里面呢、啊，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啊，我们注意己，结果我们就从智慧岔开；我们注意基督，基督就要做我们的智慧。好，第五，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啊。这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第二篇信息里说到，主呢虽然审判了撒旦，但是没有立刻执行，把撒旦留下来成为一个在他经纶里面叫做消极的丑恶的工具。那第二方面就是啊，主在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事实上是仇敌撒旦啊他做的，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变成一个老鼠笼，他就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定罪了罪，毁坏了这个魔鬼撒旦啊。所以撒旦自己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叫做自作自受。那另外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啊，我们这许多不完全的人，却在基督里被建造在一起，我们各有一份特色，彰显这位基督的一个方面。那我们团体的被建造在一起，就彰显神万般的智慧。那另外我们就是看下来啊，我们看下来第六个大点，讲到新耶路撒冷作为召会的终极完成，充满了智慧。这边有一个小点，第三个小点啊，他说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物质的城，贬低了神的智慧，也藐视了他这位永远智慧的设计者啊。这个弟兄姊妹，事实上啊，如果我们觉得哎，我们头脑里还有一个物质的想象和图画，就说明什么？我们叫做贬低了神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召会生活里面啊，说实在，我们真的需要主来怎么讲啊，成全我们。可能坐在这边的弟兄姊妹啊，都有学习，比如说我们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可能觉得，哎，我知道怎么传福音，待人得救。甚至有人说，哎，你比较会，你来，我要传福音，你来帮我。那有一些人呢，更进一步，他知道怎么样喂养人。有些人可能专特的能够帮助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那我们就都觉得我们在这些点上我们会。那我这个上一堂课啊，我听一个弟兄分享，我就说，哎呀，他头脑里的智慧啊，全部都是如何做一个区负责，啊，怎么安排事情啊，这个聚会要怎么样进行？哎，但是啊，这里说新耶路撒冷，哎，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怎么建造？你会不会？我们说传福音你会。你有智慧，喂养人你会，你有智慧，牧养一个小区你有智慧，你会，甚至我们说开展会所，我们也知道怎么来服侍，但是建造新耶路撒冷，这里就说啊，这个是叫做神智慧的终极完成。我们需要主啊，这个弟兄在这个信息里就说啊，当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建造会幕的时候啊，他就用这个比撒列，就用智慧啊充满他，智慧和灵充满他，他才能够去为着神啊建造这个帐幕。我们其实啊，我们看那个帐幕啊，我们就想说，光看那个叙述，怎么建造的出来帐幕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李弟兄在那边叙述啊，尺寸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呦，李弟兄凭空想出来好多东西哦。那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觉得会比这个帐幕更容易吗？对不对？一定更难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啊，这个向神敞开，求主啊，把他的智慧啊做给我们啊。那第九篇啊，其实就是一个重点啊，在第二个终点，就是我们在这一篇信息里就要学，箴言之于我们是如何，乃在于我们是第一个哪一种人。以及我们以何种方式接受箴言，这个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摸着，就是啊，这个弟兄在这个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他就说，因为啊，这个第一个大点说呢，这个箴言是要教导人如何行事为人，并且在为人生活中啊建立他们的性格。哎，我就啊，后来我就去翻一下， 我读啊，这个主工人的性格啊，我一直都不知道倪弟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领会来排这些次序。为什么第一个要讲觉得人可爱，第二个要讲会听人的话？哎啊，我这一次我就有点领会了啊，从所罗门学的。这个箴言是所罗门写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所罗门就是跟神要智慧的人啊。那他要的智慧是什么？第一个叫做如何出入在他的民中间嘛，对不对？那结果圣经上写什么呢？王上第三章第九节啊，他说：哎，既然你跟我求这个的话，我就赐你聪明的心。那大家可以去查，那边有一个注解，聪明的心叫做能听的心，就是叫做第一个叫做觉得人可爱，第二个叫做什么？能听别人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智慧和明辨的心啊，等等，宽大的心啊，再来在这个箴言里面也讲了很多要刻苦啊，要勤劳，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哎，我后来翻一下主工人的性格，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倪弟兄真的参考了所罗门的经历啊，建立性格啊，建立性格。但是啊，我们就要说啊，这个性格的建立呢，我们怎么读在于怎么样？我们是哪一种人？啊，我们用何种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翻过来，在第二大点、第一个终点的第一个小点啊，我们就特别注意这句话。他说，在旧约里，约伯满足于自己的纯全，满足于自己属人完全的追求，但这不是神在他身上所要的。啊，下面这句话，我想你很熟悉，反而顶替了神在他身上所要的。这就成了神的仇敌，啊，这个敌基督啊，这个 Antichrist A-N-T-I 这个字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against， 就是反、抵挡、抵抗，啊，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instead of， 意思就是取代，啊，所以啊，抵抗、抵挡、抵抗基督也是敌基督，取代基督也是敌基督，所以啊，在我们这一个约伯记箴言还有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信息里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敌基督的两个人，一个叫什么？一个就是撒旦，撒旦当然是敌基督，他在那边抵抗 反对基督。那另外一个就是约伯，因为为什么呢？约伯用了很多的事情建立自己，结果怎么样啊？取代了基督，使他这个人神所造的人受拦阻，不能完成神的定旨。所以你想想哥罗西的召会是不是一个罪恶的召会？是不是一个不认真的召会？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他追求了太多的事情，结果那些事情怎么样？取代了基督，叫基督没有办法做他们的一切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啊。好，第二个终点啊，第二个终点，我们来到箴言这卷书跟前啊，需要在我们的灵里祷告啊，请大家把这句话圈起来，这个话啊，非常关键。然后跳两行，凭新人来摸主的话，这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在我们的灵里祷告，凭新人来摸主的话。好，你下一句话，第三个终点哈，刚刚弟兄也有读，但是我再读一遍，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同着那灵在祷告的灵里接触话。那这个弟兄啊，他在这个信息里面就说啊，为什么这里不直接简单了当写导读就好了呢？因为啊，就怕今天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教会的聚会里，导读也变成一种形式了，有某一种的形式。那所以我们怕，我们一讲导读，大家想哦，就是那样子，我们害怕这个事。所以在这里，弟兄们啊，很叫做啰嗦的写说，要操练我们的灵，同着那灵在祷告的灵里接触话啊，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落到一个形式里面啊，这个不是一个形式，是我们的一个操练。好，第五个终点的第二个小点啊，这也是相对于这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人他们不持定元首，但是保罗叫他们要怎么样啊？持定元首。 所以在第二个小点，第五个终点的第二个小点那里啊，就用以色列人受嘱咐遵守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来说到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啊，持守基督，其实就是持定元首，接受基督，持守基督，紧连于基督，我们就会赢得他，享受他，并活他。我们要爱基督，持守基督，教导基督，披戴基督，并书写基督。好，我想啊，这个信息啊，我就先交通到这里。我们等到往后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会提到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些观念。好，感谢主，阿门。